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21-25章。在这五章的圣经中，我们看见非常生动而活泼的基督教的伦理学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和案例。那有关在解读这五章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约翰穆里在那个有关基督教伦理学的书中讲过非常精彩的话。他说呀，我们在研究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切记不只是研究一些原则，更是要唤醒一种意识，就是一个活的人怎么样活在一位活的神面前。如果人有这种基本的觉醒，这才奠定了基督教伦理学的根基。所以呢，我们要透过这些案例来看神的喜欢或者是厌恶，也就是看神的好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见从神的眼中来看，上帝的百姓是一个共同体，一个人的罪呢会成为全城的污染，所以有不少的举动是为了清除这样的污染而采取的举动。第三个呢，我们也看见在这五章的经文中不断的有一个由轻到重这样的原则，也就是这样的事，你既坐在这个动物坐在周围的这些对动物的连续身上，那更要来坐在对待神的百姓乃至对待神的仆人身上。那这个原则也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在21章中，我们就看见如果在城里边或者在野外发现了被杀的人，那这个时候就要来找一只没有耕过地的母牛犊，然后要非常残忍的打折它的颈项，还要请祭司来让人当着母牛犊的面来起誓说并没有做这样的事。在这里就特别看到流人血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它会污染整个的群体，所以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确给了一个剔除的方式。那接下去我们看见这个如果想娶这个女战俘上帝的规定也特别有那个温情和人道就是呢，你得让她在你家里边用1个月时间来为父母哀哭这个期间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既给了这个女子心理修复的时间，又给了她可以敬重这个战士的时间，也为两个人将来的相处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基础对这样的女战俘都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保护。那后边我们也看见说如果人有两个妻子，一个呢是他爱的，一个是他不怎么喜爱的，两个都给他生儿子，那这个时候呢，哪怕这个长子是他不爱的妻子生的，也应该把产业给他。我们也看见这一部分并不是说上帝就喜欢人娶多个妻子，而是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才立这样的条例来防止人的偏心也看见在这一段提醒说强壮时所生的头生的儿子有这个长子的权利也看到上帝还是喜悦人能够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生孩子的时候 生孩子。当然我们也知道，单身也尊贵啊，不管怎样都是来荣耀神并以他为乐。我们也看见在对待逆子，如果不听父母的话，父母管教也不听，父母要捉住他，把他带到城门去见长老，然后说这个儿子悖逆顽梗不听话，贪食好酒，这个时候全城的人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样就可以把那恶从中间除掉。所以整个这个孩子的成长，他的顺服和悖逆也是一个全群的事情，那大家呢都要来为这个孩子们的成长献上祷告，而不能看见他们犯罪堕落打架而坐视不管。我们也看见人挂在木头上不可过夜，因为挂在木头上是为神所诅咒的，如果过夜的话就玷污了神给的产业的地。这个也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因着替我们担当了罪，所以就被神诅咒。我们也看见22章，你看见兄弟的牛羊走迷了路，你也不能不理，要把它牵到兄弟那里。如果兄弟离你很远呢，你就要牵到你家里，好好照顾这个牛驴。那这里肯定不只是说这个兄弟的牛和驴，也是指兄弟的孩子啊，也要带导啊，也要常常来照顾别人。所以我们在这个接纳新会员的孩子的时候，也常常来问弟兄姊妹哈，你要待他们如兄弟姐妹，要常常带导啊，你想对一个牛驴兄弟的牛驴都不可放任，更何况对我们共同体中的这个孩子们啊，这一切都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要紧紧的捆在一起，一家人一起来有一个互相的照顾和灵里的相通。我们也看见上帝不喜欢妇女穿男子的服装，也不喜欢男人穿女人的服装，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厌恶的，这样就混淆了性别，也看到这种衣装癖是为上帝所厌恶。男人要活出男人的样子，女人要活出女人的样子。我们也看见如果你在路上看见鸟窝里边呢有小鸟有蛋有母鸟，你不能连母带子一起取走，要让母鸟飞走，只可以取这个小的鸟。你看这里也特别提醒啊，对这个母鸟有一个体恤的心啊。前边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不可用这个山羊羔母的奶煮这个山羊羔，其实同样的原则也是提醒说要照顾这个母山羊啊，不要这个做得太绝不能把人家一锅端了对这个小动物啊都有这样一颗体恤的心。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上帝真的是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喜悦的是遵守他的话和敬畏他的人。那甚至你建造新房屋要在顶上做栏杆，免得人跌下来否则流血的罪就归到你家这一切也都提醒我们是要真正的关顾照顾到别人的需要，不要只忙着自己来享受自己的生活而已。同时呢接下去也提到三种混杂，不能把两样种子撒在葡萄园，不能牛驴一同耕地，不可穿羊毛和细麻混成的布料。那后来保罗就明确的用这个来提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神的百姓要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甚至在穿的衣服上四边要做坠子， 就是神的百姓要显出你的连穿衣服都这个整整洁洁，都显出有神儿女的样式，是跟周围的民风不同的。所以这都给我们特别好的提醒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贞操的条例，也特别来提醒说，这个在新婚的时候要有贞洁的凭据。但是如果男子虚假的指控新婚的妻子，他就要付出大额的罚款，并且不可休他。但是如果指控属实，妻子就要因奸淫而被处死。我们就可以看到对这个性关系的重视，因为性关系往往代表了某种程度上的立约，所以这也在警告和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打破这个界限，尤其在谈恋爱的时候啊，这个不要在身体界限上打破，因为上帝是不喜悦的啊。我们也看见论到各种行淫和强奸的情况，行淫者呢会被判以处死的极刑啊。如果呢与已经许配了人的少女这个同寝，也算是犯奸淫，双方都要被处死。无论男方或是女方都要接受同样的刑罚，因为双方都有罪。如果两个人同寝的事是在城里发生，就算为行淫而非强奸，因为少女是可以呼救的。如果是在田间发生，则要视作强奸案处理，因为那里没有人会救她，这样少女就是无辜的，强奸犯呢要被处死。如果少女是处女又未曾许配给人，男方就要交大额的罚款，并且娶她为妻，不得休她。这样的法律的的确确是来这个保护弱者的权利，也让我们看见这里特别提到不可乱伦。那保罗后来在处理哥林多教会问题的时候也特别来提到。那23章也看见不得进耶和华会的人，这里的耶和华的会让我们看见说呀，在以色列中很可能是这个那个时候就有明确的会堂，有耶和华的这样的会啊，也让我们看见上帝是注重他的会众的圣洁。然后也特别在这里讲到了拔蓝的事儿。你可以看圣经是一本书啊，他提到说其实拔蓝是想咒诅的，但是神呢改变了，把咒诅的话变成了祝福。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因此一生一世永不可寻求世俗的平安和世俗的福乐，要在上帝的国中来得到神所赐的平安和福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啊也有不少人喜欢这种世俗的玩乐，在那边得到自己的平安和喜乐。神呢这也在这里提醒我们。同时啊，上帝也特别提醒说，不要厌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兄弟，不要厌恶埃及人，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做过寄居的。所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上帝也特别来让我们记得别人给我们的好处和恩情，也记得过去的兄弟情谊。我们也看见在军营里边啊，如果有这个粪便，就要把这个粪便给处理干净，因为耶和华神常在营中行走，因此营要圣洁，免得看见有污秽，上帝就离开。当然在这里不只是讲这个营中的粪便的问题，也是指啊，神的百姓一定要注意，你不只是跟神立约，也跟这个共同体立约，所以一定要过圣洁感的生活。有可能因一个人就像亚干犯罪，就拖累了整个全营，拖累了整个全体。所以这更督促我们，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也是属于这共同体，更是属于我们的神。我们也看见一个奴仆逃离了主人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住在他自己选择的地方。这其实也是让我们看见，在当时尽管有这种奴仆的制度，但是他有相当的自由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以色列的 女子男子不可以做庙祭，然后甚至他们得的钱都是脏的，不可以来做奉献，神厌恶这样的行为，因为他背后也有异教的风俗。那么如果向神许了愿，就要还愿，而且不可迟延。那进了邻居家的葡萄园，不可以去拿着器皿和刀来给人家这个割，或者更多的来这个抢掠。那24章，我们就看见有的丈夫很可能禁不住诱惑，在他家境贫寒的时候把妻子给卖掉，然后呢在宽裕的时候又把他再买回来。那这一个24章一开始条例，他的目的是保持婚姻誓约的神圣，就提到说如果两个人离婚又有再婚，那后来又想着这个复合，那上帝认为这是不可以的。也可以看到这种写休书的情况，主耶稣也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因此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也看见娶了新妇不可随军出征，可以在家里边赋闲一年，使所娶的妻快活，也可以看到对婚姻的重视。当然我们也特别来看到说这个我们这个小家也是属于神的这个大家，我们呢也并不只是这个关起门来进入一个家庭孤岛，乃是这个要成为耶和华的精兵和元帅，不要因着贪恋家里的事情就影响了整个全军的士气。所以呢，既然夫妻二人是一体，两个人都一起做精兵，从这样的角度更可以看见神的美意。然后也提到很多有关抵押的事，那你呢也要照顾人家那个贫穷人的生活，不要这个拿着人家抵押的衣服让人家晚上都没有盖的了。也可以看到这个田里收割庄稼的时候落下一捆，那你就要让那些穷人去得到。你看上帝是一个巨细无遗呀，这个真的是对人这么的关顾的神，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去照顾咱们中间那小的中的一个，坐在一个微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上帝身上。我们也看见在赠送的时候要这个也尊重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也看到这个兄弟如果他的哥哥死了，他自己还没有结婚，那他就应该娶这个寡嫂为哥哥生子立后，那因此呢生的孩子是有权来继承产业。我们也看见上帝憎恶两样不同的砝码，憎恶我们那种所谓的贪便宜暗地里做不公义的事，所以一切的不义都为耶和华所厌恶。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在新约两次引用不可拢住牛的嘴，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原则用在牛的身上，岂不更应该用在基督徒传道者身上吗？所以也一定要去照顾咱们中间神的仆人。也可以看见上帝厌恶亚玛利人，因为他们并不敬畏神，所以哪怕是一个不属于跟神跟耶和华立约的民族，他也要来敬畏神。所以这也是保罗在新约提到为代位执政掌权者祷告他的一个立论的根据，就是呢要让他们敬畏神，好使神的百姓可以敬虔平安的度日。我们从这里看见人类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也都取决于这个他们内心深处和外在行为怎么样去看待神，他们也脱离不了神给的一个宇宙性的道德秩序。 感谢赞美神，借着这五章的详细的讲解，也希望你认真的来热爱神的话。你看人家新约圣经一点都没有轻看这五章的圣经，不断的来引用这五章圣经，让我们来回到神的心意之中，也能够活在这个日常之内。好，神赐福你这一天。